感谢诗班所献的这首诗歌不再是我。我想我们如果亲身经历过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是你感觉到这首诗歌的美，你真的是知道当你接触到十字架救恩以后就不再是你。我们接下来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我们用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新约129页，新约129页，约翰福音第19章23节到30节，请翻到的话，请大家来念第23节到27节，然后我要从28节念到30节。好，请开始。好，我来念第28节到30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接下来有巴勒斯弟兄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忠爱义。
弟兄姐妹们，抱歉，昨天我没有参加全教会的这个郊游的活动，是因为我连续要赶三场哈。早上呢，我先到圣利比去参加另外一个长老儿子的这个婚礼，那中间就提早离开，赶到这个旧金山去是参加就是林冷阳这个博士的追思礼拜结束以后呢，我就陪同他的家人就坐船开到附近的这个天使岛，那个 Angel Island， 就主持这个骨灰的撒葬礼啊。林冷阳博士的一生都是贡献在他的这个圣乐的方面啊，他对我带领敬拜，对我带领诗班的服事方面，是有很深远很深远的这种影响，是笔墨很难形容来表达的。他快离90岁前几天就被主接去，所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五月初在他还没被主接走前一礼拜，我去的 Santa Rosa 去探望他的时候，一看到他那个很瘦弱的身体，我自己心里面很吃惊，那我又很难过啊，因为以前看到他一个高高帅帅的一个人在那里领完指挥完了浑身大汗，那现在看到一个呢瘦到像骷髅骨一样的人坐在那里， 他后来生命的晚期得了有 dementia 一种失智症，那所以呢就常常会重复自己的话，但是呢昨天的就是礼拜里面跟我当天去看他的同样得到，我们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很需要提，就是他一直重复一些话，其中他常常重复的他就说 God is so good to me and I'm so blessed。 那他讲的时候呢他是感动的要哭的，这样讲出来我听了他了，我也忍不住要哭，但是我也不敢在他面前哭。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面就在想，有一天当我自己老了，当我人生快走到终点的时候，我口中可能又会像他一样有点 dementia， 我就在那里唠唠叨叨的，究竟我会重复哪一句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说，当你有一天躺在那个床上面，你跟那个病魔挣扎，你就走的之前，你口中里面一直反复反复的，但是你说出来是哪一句话呢？哎呀，我命正苦哦！雅各去到那个埃及的时候就说我的生命里面又短，那其实不短的啦，但是对他的感觉上是这个样子。人家看你都很有福，你说哎呀，我很遗憾啊，我一生不蒙福，那是你的感觉。那个事实可能是很大的距离。哎呀，我一辈子都那么倒霉。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走到最后的一刻的时候，会不会都是出来都是埋怨神的话，埋怨周围的人啊，常常都是很生气，我们感觉到苦毒不满，我们批评人，我们批评神，还是都是感恩啊，还是都是赞美啊，上帝对我真好，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一生很坎坷，家里面十二个兄弟唯有他一个生存的，如今主也接他走了，战乱的之后逃到台湾香港，来到美国是没有中国人一个都不认识的人，人家看到他高头大马以为他是印第安人，但是他说上帝对我真好，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我会说出这样的每一句话吗？我们中国人的真子说啊，了之将死，其名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我们敢保证吗？我们敢保证我们临死的时候，我们出来都是善的话吗？主耶稣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十二章。其实你讲出来的话就是反映出你的心境是如何，你的思维就是如何，你不懂得感恩，你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话。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天啊，主要接我们的时候，从我们口里面说出来的都是容神一人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当年被挂在十字架上，几卷福音书把他最重要的七句话讲出来，我相信可能多个七句话，但是重要就是他讲了，有七句被记录下来了，七句话被称为是十架七言，句句都是恩言，句句都很重要。那在约翰福音就记载了他其中的三句话，我们今天呢特别留意的其中的两句，就是27节，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着他很心爱的门徒说儿子看你的母亲，然后说完以后他就长点醋，然后约翰就记载他在30节说成了成了。我们今天就从这两句话来学习 啊几个重要的真理。那我们先来看，就是主耶稣所说这个成了这句话，我们发现了耶稣是一个尽忠的救主。我们先低头祷告来仰望上帝，感谢你把爱之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就是说风凉话，你不是来到这一边就是好像把一些大道理丢到我们的面前，你以身作则，让我们看到凭我们是不能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谢谢你的这个模范，求主今天跟我们说话，不要说到只是有感觉，让我们说得从感觉中产生行动，就是我们在你面前诚恳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怎样尽忠。在70年前，在运动界里面，专家都认为有人类达不成的一个目标，一个 physiological impossibility 是什么呢？就 4-minute mile， 就说照人身体的结构里面，不可能在四分钟之内啊，一定要超过四分钟或以上才能够跑完一英里路。但是呢，在1954年的5月5号，在英国有一个科学医学的学生，他自己也是一个中跑的这个健将，他呢叫做 Roger Gilbert Bannister， 他是以3分钟59.4秒完成了所有运动专家都认为不可能破除的人类极限 4-minute mile。Just because they say it's impossible. 他在1952年的奥林匹克里面，他跑的记录他自己非常不满意，所以失望之下，当时还在学医的这个年轻健将就说，我一定要决心跑到 just because they say it's impossible, I need to do it, 我一定要达成。终于他就迟早他的这个决心，他就达成他要的这个目标。2000多年前，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他也做了一个人类觉得是在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为了要拯救世人，他就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坚持到底，他为了要表示他爱世人且爱到底，他就甘心在十字架上受苦。最后呢，他真的完成了，是圣经所说除他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达成的救赎之功，他忠心的完成了上帝给他的这个救恩的托付。约翰福音19章30节说，他临终的时候他吐出了一句话，他说成了，成了 ，It is finished。那这句话其实在希腊原文的就一个字，它的字根是 telios。那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就是说大功告成，好，我完成我人生的使命，所有的债全部都还清了，这就是 telios 的这个字的意思。可是呢，今天呢，如果我们有时候听到说 finished， 有时候并不是很正面的意思啊。好比说，如果你上班，老板气冲冲跑到你面前说 "You are finished"， 那是不同的意思。那什么呢？啊，明天你就拜拜了，你就不用再来上班了。或是当你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张力，那你去跑去找辅导，你说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finished， 那表示什么呢？这个关系是破裂了，不可 可以再恢复的。或是说你健康不舒服，你等着一个健康报告，最后你看到那个不好的结果，你就跟着说 I'm finished， 哈，我没救了，哈哈，我绝望了，我穷途末路了。老美说 game over， 啊，广东人说完运，嗯，啊，不是的。当耶稣说成了 ，telios 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只用过三次，说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它是代表了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救赎的计划，他活在世上有一个目的，他把那个目的做到了。正如施洗约翰在第一章就已经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来世的时候完成的，他除去了世人的罪孽。那也像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啊，他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有有爱攻击我们的这一种的证据，彻底的钉都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所做成的。所以赞美主，他终于托付，他不顾负众望，他为了人做了他人生使命的这个代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们的主啊敬忠啊，啊，就像摩西全然的敬忠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下，有一天我们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向主耶稣说，上帝 Telios 成了，你认为你已经进入了中年，甚至开始步向晚年，那你有一天可不可以坐在那里也开始上帝说，上帝，你一托付我的使命我完成了。有些人可能首先要说，啊，上帝在我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可能有些基督徒连这个都不太知道，公司教学，养儿育女，就是这样吗？上帝还今天叫你活着，还在呼吸，还坐在那里，他在你身上有什么使命呢？或是说，啊，我们都知道啦，圣经说我们要传福音啦，啊，有大使命啦，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建立教会，啊，但是呢，你可不可以说，我上帝，我完成了，我完成你的托付呢？还是有一天我们上帝告诉我说，主啊，我没有预备好，我没有预备，你不要那么快接走我了，我担心死了，你再给我五年吧。啊，我看到我要看到我的孩子进大学，然后进了大学呢又不甘心，我希望他看到他成家，然后不成啊，我希望可以弄孙才可以离开，一直一直跟上帝去 bargain。 Are we ready？ 可能我们很清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但是我没有向耶稣全然敬忠。其实啊，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呢，啊，忠心到底的人是不多。啊，请问你在工作上面，啊，你当然会认为自己最忠心了，啊，你碰到有多少你认为说，嗯，这个人是很忠心的。其实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啊都保留的。有时候啊，你没有配我那么多，我那么尽力来干嘛？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随便就委身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感觉到我们 overcommit。 我发现我认识很多人都是创业的人，不是守业的人，跟现在很辛苦的，你跟他在一起同工啊，哇，都起个头，然后你去收摊，他一下就不做了，他 quit 了，他一下就不见了，他一下就把那个工作扔给你，也不知道是，又不跟上帝负责，也不跟谁负责，反正说我有事情，现在就是你了。哇，创业不守业，我这个人责任感很重，我相信是从我父亲承受的。虎头蛇尾，很多人他有很多 incomplete project， unfinished business. 你去到他家看一下就好了，就看到了，车子修掉一半，车库里面东西收拾到一半，然后房子也砌过一半的，你们看呢、啊？I'll get to it. 我会，然后坐在那边摊着那个脚去看 unfinished business， 没有多大的责任感。主耶稣的忠心怎么来的？圣经说，因为他顺服，他顺服神的旨意，他顺服神，他就可以忠心。可见忠心跟顺服是息息相关的。我可以说啊，一个不顺服的人啊，你不要指望他会很忠心。真的，你观察一下，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不顺服的人，你不要找他做事情，他不忠心的。那请问，耶稣的顺服是哪里来的？啊，他是神的儿子吗？天生的吗？啊。我们相信世界上面上帝给我们母亲父亲，就是给我们一个责任去影响我们的儿女了。讲到耶稣的顺服，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要归功于给他的母亲玛利亚。请问你说玛利亚顺不顺服？顺服，因为他就是顺服，上帝才众人当中拣选他来做弥赛亚的母亲。因为他不顾自己的未婚怀孕那种的羞辱，在当时还可以用律法来处置要死的。他当天使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自己心里面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他最出名的就是尊主为大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 Magnificat， 那一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心尊主为大。当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就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回家的路程当中里面耶稣不见了，所以呢，做父母的就掉回头跑到耶路撒冷去。那在圣殿里面找着了，看到耶稣在那边跟一些人来讲圣经。那玛利亚就跟他说：“哎呀，儿子，你知道我找到你多辛苦啊！”好，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你岂不知道我要遵行我的以我父神的旨意为念吗？你跟一个母亲讲这样的一个话。”他的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但是呢，玛利亚听了以后呢，路加福音记载第二章就说，他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这也是他一个顺服的表示。有些人呢，我不明白，我要弄个明白，你跟我讲清楚，不然呢我就不做。很多时候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也照着做，这是顺服。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就像你的孩子，他年轻小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解释多少事情呢？都是为你好，但是他愿意遵照做吗？虽不明白，也甘愿接受。我相信，如果有人要拦住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道路，那应该是谁呀？应该是他的母亲玛利亚。请问一个母亲，她疼爱自己的心爱的儿子，可以这样让他去受苦吗？连彼得做门徒为了爱耶稣都要力劝了，结果挨骂。玛利亚生了这个儿子出来，眼巴巴的看到他的儿子要在上面受苦，这个很难的。但是他知道，他很早就跟他说，我要成就我天父的旨意。所以啊，他虽然知道这个结局，他也接受。所以呢，我喜欢张伦志牧师的一个解释。他说哈，顺服神是玛利亚跟主耶稣一个共同点。他说，玛利亚的顺服扭转了当年夏娃因为不顺服带给人类的那种的羞辱。所以我们今天女人就要被对付的就是什么？啊？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每一次教导有家庭夫妻的话都教女人什么？ 可见今天的女人是什么？你们说的什么？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好，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点很难是吗？圣经2000多年前就知道我们的问题了，就开始一直教导到今天了。顺服，基督的顺服从玛利亚来，基督的顺服成了所有顺服他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赞美主。在座的母亲啊，你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吗？你愿意为自己的儿女们树立这个顺服的榜样？有时候你在问，为什么孩子不顺服我？是因为他可能看到你不太怎么顺服家里面的男人啊，或者看到你的表现啊，或是什么，也许他是从你身上学回来的，他上帝是用他来对付你的，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问啊，为什么？说请问我们希望怎么影响我们的小孩呢？在神的这个整个国度的计划里面，你觉得小孩子从做母亲的身上学到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基督看到玛利亚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对他来讲，这个顺服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就是耶稣除了敬忠以外呢，耶稣基督也有他的怜爱。不用说了，当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承受的那种的痛苦啊，是今天真的你跟我是没有办法可以想象，我们哪有一个人钉过十字架。但是呢，那个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刑罚，先把这一个的罪犯打得遍体鳞伤，然后的活活的是个活钉，活活的钉在这个木头上面，整个人挂起来，让他慢慢的流血啊，几个小时的折磨，叫他刚刻而死。真的很难想象有多痛有多苦。那这个是皮肉的，还不要讲到他心情，他灵里面要跟神暂时分离那种的苦，都不用再说。但是在这个时刻，这样的人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看到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十字架下面的人，他在受苦，他却注意到那些看着他在受苦的人。26节，耶稣见他的母亲和他所信爱的门徒站在那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啊，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一般情况底下啊，人在痛苦当中啊，就会变得很自私。我们都痛过是吗？我们一痛啊，我们就 very demanding， 我们就要求很多，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只希望人家了解我现在多难受，我希望人家给予我的帮助，减轻我的痛苦，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尽量迁就我，因为我痛嘛，我病嘛，所以我要你做什么你都应该要去做嘛。我们的世界就狭窄起来，因为我们只想到注意到自己，我们没有想到周围的人。发脾气，轻的就出口伤人，重的动手打人啊，好像有时候看到那些女人要生产的时候，不是抓那个老公啊，还是掐他还什么的啊，我相信可是极度痛苦当中里面你就一种的挣扎。我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发现我去探那些老人家，然后用冰块去扔那个护士，我都看到了，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他就觉得他自己 suffer， 所以呢他有权利发脾气，你应该尽量的接纳他，他认为是这个样子。When we suffer, 我们 very self-centered， 我们被自己的痛苦侵蚀了，除了自己，我根本不理喻身边任何人是有感受的。那我姐当了护士很多年，照顾无数的病人， 有些病人那种的态度啊，实在叫你难受。他认为世界的人服侍他都是应该的，医生也好，护士也好，突然之间都变成他的佣人了。他不把你当护士，你是 servant， 呼之则来，你不要查我，挥之则去，动不动的就按了你 nurse nurse 可是我们的主啊，他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还是 other focused 的，他还是看到别人的。他不是不疼，但是他没有在注意他自己的苦，他是看到周围陪伴着他受苦的人那些的苦。他在痛苦当中，他仍然爱他身边的人，你说伟大不伟大？不像我们 ，When we're in pain, we hate, we're bitter. I'm in pain,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me. 我们愤世嫉俗，我们苦读埋怨，全世界人都欠我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还是要怜爱。还是要留意到别人。2003年我要在韩国里面短宣，在那边的神学院教课一个月。我们当时母会的会堂里面的蒲小平长老，我就觉得他出发之前我心里很不安，我不知道会不会再见他，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个传道人呢一同去韩国的，我们就先去医院里面看蒲长老。当时他已经是癌症末期，那情况是很不好的，看到他都是很黄很肿这样的。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是还是很热情啊，很温暖的握着我们的手啊，你们好吗？啊，你们好吗？你要出发去韩国啊，啊，我为你祷告啊。我们心想，我们当然很好啊，不好的是你啊。但是呢，倒过来，他关心还不是自己，他关心是别人。他就在当年的9月6号去世，我那个时候还在汉城的机场啊，我没办法赶回来。弟兄姐妹，爱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的痛苦转移到别人的需要上。耶稣在痛苦当中，他注意到十字架下的母亲。你想想看，这个玛利亚要多大的勇气，站在那里看人折磨他的孩子。如果是我，躲起来是吗？我知道结局就是结局了，我为什么要在那边眼睁睁的去看呢？那门徒都走光了，他站在那里，他看着他自己孩子从头到尾受苦。有些母亲啊，看到自己的孩子病得辛苦，都想兑换位置，希望自己能够带孩子承担那种的 suffering。但是他坚强的，他要陪自己的孩子走完人生最后一步，因为他要知道他完成救赎的救恩。有些人看到自己的亲人长期受苦，他认为长期受苦了，躺在床上面没有知觉，卧床很久，恨不得快快拔管让他走。我们说他受不了，其实受不了并不是真的是躺在那里，因为很多时候医生都说打进去很多的麻啡，或者说他是在这个coma昏迷的状态，他没有什么了，苦的是你看着他受苦的人了。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勇气对付自己那种的感觉了，我们就认为说我不要他 suffer， really 是真的那个人 suffer 还是你自己 suffer？ 我们要去面对，在上帝面前，这是诚实，在神的面前。当弥赛亚的母亲很不容易哦， 当初玛利亚抱着这个婴孩耶稣啊，去到圣殿里面要行受割礼的时候，这个神人西面就已经跟这位母亲预告了，他说这个孩子啊，他要被立，是要以色列当中许多人被兴起，也被拆毁，然后他就多加了一句，他说啊，你自己的心也会被刺透。玛利亚如今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上面受苦，我想真的是心如刀割。难怪很多宗教他画玛利亚啊这个的神情的时候，多半都是哀伤的。Michelangelo 最出名的这个 Pietà圣母哀伤像，他这个雕塑是最好的证明。She's always kind of sad. 做母亲的常常都为了孩子担忧一辈子。主耶稣同情他自己母亲的痛苦，所以他尽上了他的孝道，不再能够照顾着母亲，其实他也很少去照顾他的母亲，因为他要出来传道，他30岁出来，有几年的话，基本上面他的母亲我相信都是别的去照顾的。但是他临终之前，他知道他要对这个母亲要负上一个责任，他就把母亲交给他心爱的门徒约翰。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从主耶稣身上看到一个真理，就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帝让我们在痛苦当中里面学习去爱，因为呢，爱是对痛苦的一种医治。 Love heals， 爱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的痛苦转移方向到别人的需要上。当我们在痛苦挣扎的时候，除了靠止痛药，除了去找心理辅导，除了要找心灵医治，我们要祷告，上帝说你要更学习在痛苦当中里面去爱别人。弟兄姐妹，这跟我们平常的反应很不一样。我们的时候一在痛苦啊，我们头一个反应什么？ We drop everything， 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退缩，我就躲起来，我就把这一段的时间好好来处理我的痛，我就那个时候什么都不顾了，我只可以顾把我自己的痛心除去。往往啊，你就越来越注意到自己那个痛有多痛，到最后你就发现你的痛苦是加增不减轻。爱使我们活在一个从一个狭窄的世界里面走出来。我喜欢一位 Paul Taylor 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How does God minister to our pain? He gives us someone to love. 神怎么样医治我们的痛苦呢？神让你看到有谁你可以爱的。当你尝试去爱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奇妙的事情，你就像耶稣一样，你这个痛苦就能够承受了。其实啊，玛利亚和门徒约翰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的心也是很痛的。你看到你一个恩师啊，你的救主，你看到你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这样受苦，你不疼吗？但是呢，就在玛利亚快要失去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得回一个。当这一个跟随耶稣的心爱的门徒要失去他所相爱的，他要爱的这一个拉比的时候，他看到他有一个受托付要爱的对象，因为 love heals all pain。 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学习像主耶稣一样，在痛苦中也会产生有怜爱吗？那最后呢，有一点又值得我们在神面前来思考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做信徒的意义物。今天的主题叫做忠爱义，很多人以为我讲义，我不是讲我们跟神那个公义关系的那个义，我讲这个义就是要做对事情，这个叫做义，在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面什么是 道德对的正的东西就是义。那我们基督徒神也给我们一个义务。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门徒约翰呢？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记载啊，当主耶稣生下来以后，玛利亚跟她的丈夫约瑟生了至少还有六个儿女。因为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连他那个几个兄弟的名字都记载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玛利亚是不是无依无靠的？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还有儿女的。你就问说，照理哈，谁应该来承担这个照顾母亲的责任呢？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嘛。可是干嘛主耶稣要把他不托给自己这个同母异父的这个的弟兄姐妹，要把他托付了给约翰呢？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啊？血浓于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啊，怎么样的关系啊，都不比自己这个血缘的关系啊。Right?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我是你的爸，他是我的孩子啊。但是啊，事实上啊，真的是血缘的关系亲密过一切吗？有时候我们的经历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很多人来说啊，自己家庭亲人的关系啊，还不如在主里面那种属灵关系更浓。我们都是很多人留学出国的，我们知道哈，远亲不如近邻，对吗？隔壁那个还是你整天跑去跟他诉苦帮助你的人，你远方那个就救不了你，就是偶尔打一趟电话问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可能因着不同的因素，地理的分隔或是说是长期你都已经很早出国在外等等啊，有时候我们跟自己家人反而感觉上比较疏离，但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种的感情反而深刻。况且有时候啊，你虽然这个孩子是你自己生的，但是啊，在血缘上他还不一定是最爱自己的。有些家庭我也看过，因着经济钱财的东西，兄弟都不谈话的，很淡的。有解经家认为啊，耶稣把母亲交托给约翰门徒，而不交托给自己的同胞的兄弟姐妹，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信主。因为如果我们去细查圣经，我们知道是当时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后来复活了，向众多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他母亲在那里祷告，所以我相信是还未到那个转捩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关系啊，比血更浓，那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我们肉身的这个关系啊，到了今生也就告一个段落了。就算是夫妻两个人最亲密的，就是说除了使你与我分离， you know, till death do we part。 但是呢，有一种关系是教会属灵的关系，那是到永生的。去到天国，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相爱的，这个持续到永恒的关系。尤其是当我们的家人还不是基督徒，他们还没信主，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看很多东西跟你都不一样，有时候给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合乎圣经的，甚至有时候给你呢，跟你知道圣经教导的是相反的。有时候你跟他们只报喜不报忧，为什么？你不要让他们担心嘛。可是呢，你跟他讲，他除了担心着急在那边哭，说实在呀，连帮你在神面前代祷他都不能够，这个很基本很重要的他们都不会，因为他们不信主的。姐妹，你知道这个微妙在哪里吗？所以我们有感觉到教会的姐妹很亲啊。 我们想起马太福音12章啊，有一段记载，当耶稣在那边啊传道的时候啊，他都已经是哇，真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家人还要劝他说他疯了，对吗？啊，要去自主啊，劝停，叫他停住。那有一次，他的母亲跟弟兄站在门外那边去找他，那些人告诉说，你的母亲跟兄弟来找。耶稣就指着他的门徒，就问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弟兄姐妹？然后他说看呐，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所以耶稣也肯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只要都是跟从主的，你就在主里面成一家人。所以啊，有时候那个关系是更融洽的。耶稣把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说明了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属灵的关系胜于肉身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来讲是很难接受。第二，教会有责任和义务要照顾我们需要的肢体。那其实呢，有一个事情呢，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说当时哈，在耶稣身边的除了玛利亚跟约翰，还有其他几个妇女，起码有3个玛利亚，我们刚才读到，其中一个还是约翰自己的母亲。那我不禁在问自己，哇，门徒约翰也了不起啊。当耶稣要把这个母亲交给他的时候啊，我相信啊，他在上帝面前一定是想到很多办法要推掉这个苦差事。我已经有一个妈妈要养，你现在还要给我多一个妈妈，这个还是这个弥赛亚的妈妈。啊，经济压力太重了，负担太重了，你请彼得吧，彼得比较勇敢，或是马太嘛，马太是税吏啊，他可能以前还有很多钱呢，我没剩多少啊，我是打鱼的人，耶稣你干嘛要我去照顾我的妈？但是啊，我佩服这个约翰，因为我们知道彼得称为是什么使徒啊，望着使徒，保罗称为是信的使徒，约翰称为是爱的使徒。所以他当约翰一书里面说，小子们啊，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舌头上言语上，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这个人是从自己以身作则讲的这句话，不是风凉话，他做到。说传统说他最后呢，就把母亲呢带到这一个的耶路撒冷，那住了大概11年，那玛利亚就被上帝接走。那也有人说最后把他带到以弗所去。但是无论如何，我心佩服他。如果是我弟兄姐妹，我们会找什么借口推掉呢？有一个小村里面有个老妇人死了，那死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人没有受多少教育，有没有什么技能，身无分文。但他死的时候，他村里面的人，受过他恩惠的人，都给他刻了一个墓碑。那个墓碑帮你写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She did what she couldn't。 我们一般会说 She did what she could， 他尽他所能，就像那个用香膏去抹那个主耶稣的哈玛利亚。 She did what she couldn't， 意思是什么呢？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个义务愿意去爱，你认为不可能的，你靠着主，主可以使你能。有一天这个也是不是我们的见证，如果人家看到这个人，他说 He did what he could not do， 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看到这个饼杯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他又顺服有忠心，他有怜爱，让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他看齐。我们说，主啊，求你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顺服，这种的爱，这种的忠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